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阿摩斯书第二章。昨天在读第一章的时候没有留意，但是今天在读第二章的时候，特别讲到每一次讲到三番四次的犯罪，前面都一定加了一个耶和华如此说，什么什么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耶和华如此说，什么什么人，包含什么呢？包含神的百姓，包含南北两国，包含在神的选民周围的这些列国。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世人都犯了罪。但是问题是什么？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很好，不管是神的选民，不管是列国的人。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耶和华如此说，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那个意思就是，其实一个人有没有犯罪的标准，不是由他自己来审判。一个人有没有犯罪的标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他有没有犯罪。那么好，今天人为什么敢犯罪呢？我们听过很多的话，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叫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个意思就是说，谁的武力大，谁的枪杆子硬，谁就是标准，是吗？是这样吗？可以得政权是不错，但是政权就代表不犯罪吗？其实今天多少的人都在里面崇尚了一个什么，我只要我的能力比你大，只要我的实力比你大，是不是啊？我能做的我就可以做，我怕谁？但是问题是，我们所做的事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是犯罪的话，那假如这是一个事实，将来我们人要怎么去面对？今天你看看，有历史以来哪一个兵强马壮的政权到最后不受审判？哪一个这个兵强马壮的这个政治的团体到最后不成为过去？当他成为过去的时候，罗马成为过去的时候，希特勒成为过去的时候，再早一点，亚历山大成为过去以后，他每一个人不可一世的这些人，靠着这个兵强马壮的这一些人，有没有点像圣经里面讲的，到最后怎么样呢？他们的宫殿要被火焚烧。你看，这边又是一样，我却要降火在摩押，烧灭加略的宫殿。那什么意思？任何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力量掌权的地方，靠着自己的力量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若是在耶和华在神的眼中是犯罪的话，将来有一天怎么样，必定要面临到今天在圣经里面神借着阿摩斯所说的三番两次的意思，不是只有五次。三番两次的意思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不悔改，一直按照自己认为可以做的，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按照自己的这种东西一直在做，一直在强熬，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那个结局就来了。我再要说，我们不要笑不信主的人。阿摩斯在这个地方讲到，犹大也是这样，以色列也是这样，都是三番四次的。假如讲一个事件，今天一个人一直认为自己做了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做，而这样的一个做法却在耶和华眼中是犯罪的话，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 sense 到？为什么里面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没有圣灵感动，这个人不会口称这个耶稣是主的。我们既然里面有圣灵的内住，为什么跟神相反，在神眼中看为是犯罪的事情，而在我 们里面却圣灵不能够感动我们呢？还是很久以前圣灵就感动了，我们一直消灭这样的感动，硬着景象，硬着心，随着自己想要做的去做，久而久之怎么样呢？圣灵虽然在里面感动，但是我们已经麻木，我们已经不能够感觉。趁着我们有感觉的时候，我们赶快的回头，趁着我们还有感觉，觉得这样是这个不讨神喜悦的，这样在耶和华神眼中是不蒙纪念的，是犯罪的，是抵挡神的，还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快快的回头还来得及，不然的话来不及了。为什么一个刚刚开始信主的人，他里面的感觉比较充沛？为什么一个信耶稣信久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每一个信耶稣信久的，而是说大部分信耶稣信久的怎么样呢？在刚刚开始信主觉得心里不平安的事情，久而久之以后，他就开始感觉没有感觉了呢，而一直还是活在那个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开始，他们刚比如说这边讲到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他怎么样呢？因为银子卖了义人，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心里可能不平安，以后做久了做久了不悔改不悔改，觉得说不做是傻瓜。什么叫做为银子？什么叫做为银子卖了义人呢？就是他为了自己的好处，根本不顾义跟不义。你看看今天，哎，这边讲的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不讲，这边讲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预表我们这些属天的子民，也是神的子民。好，今天我们会不会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根本不顾这件事情，不管人家是义人也不是义人，不管别人这件事情是义，站在义的还是不义的，总是永远站在自己利益的这方，对自己有利的这一方。今天难道这个不是基督徒的这个大部分基督徒的反应吗？社会上还有一些人会愿意替人家打抱不平，今天在信耶稣人当中有人愿意为人家打抱不平。打抱不平还有意思就是说，人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好处，对不对啊？这样的欺负好人呢？打抱不平大部分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那个好人跟我没有关系，看到别人欺压他路见不平怎么样拔刀相助，这个叫做这个叫打抱不平啊。但是今天呢，我们都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说这个神爱世人，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神所爱的人遭遇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为了我们自己不惹麻烦怎么样，该有一句公义的话我们也不说吗？这叫什么？这就叫为银子出卖义人吗？为一双鞋卖了穷人，那是什么意思呢？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就欺压穷人嘛，用自己经济，用自己经济上面的实力去欺压那些穷的人嘛。有的时候这样，这个世界上啊，假如一个人军事强的国家愿意帮助军事这个军事力量比较弱的国家，这个世界多么的和平啊！但是你看看，今天军事强的国家都是去欺负那些弱小的国家。怎么叫欺负呢？表面上是帮助你，事实上是把他的资源搜刮一空。他们的子孙后代怎么生活？今天非洲为什么穷到这样的一种地步啊？凡是只要被西方列强殖民过的地方，他们的资源统统被收刮完了以后，要他们的子孙后代怎么样活啊？到最后连一双人家要走路的鞋，为了一双鞋的利益，可以把穷人都卖掉。今天我们想想这个世界，再讲的光面堂皇，那只是个理由，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这样，自己国家里面的资源嘛，通通不开放，对不对？ 讲究这个满口仁义道德，跑到别人的地方嘛，去最用最廉价的东西去欺负那些相对比他弱势很多的穷人穷国。在我的眼里面，这什么呢？这个假如说是什么什么集权国家做的这些事情，那还不像以色列吗？什么叫像以色列？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这样做。从前英国是不是？现在美国是不是？都是说是以耶稣基督立国的西方的社会，最会殖民那些比较落后偏远地区的。这叫什么？这就叫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假如这个话有攻击的意思的话，神鉴察，我只是眼睛看见有很多的现象，跟圣经里面读出来的东西。我们常常觉得这叫聪明，我们常常觉得这叫能干，这叫有谋略，是不是？假如以色列人当时也是这样想，你看这就是我多聪明啊，是不是？为了银子我把义人可以卖掉，这个为了一双鞋我可以把穷人卖掉，是不是？见到穷人一点点就是头上的灰啊，他都垂涎嘛。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是他觉得对他好的，对他有利的，哪怕是穷人留下一点点当头睡觉的衣服，他都要收光。这还是讲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今天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不会这样。我们贪得无厌，我们一直要满足我们的肉体，我们一定一直要满足我们的享受。你到最后，我们到最后就变成这个艺人，艺不艺人也不管，人家穷不穷人也不管。你看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一个是在生活上面为了自己的利益贪得无厌，另外一种什么呢？另外一种这个，而且还怎么样呢？他还要阻碍谦卑人的道路。慢慢看到在道德上都要出问题，两个父子同一个女人行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啊？以色列人在心灵里面堕落，在生活里面堕落，在道德里面堕落。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觉得他们错吗？他们错为什么还继续做？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做是聪明，所以怎么样呢？根本不管在耶和华眼中看为这样的事情是怎么样。犹大呢？犹大比较明显了。犹大怎么样呢？耶和华上帝说，耶和华说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拜偶像。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我讲到的就是，他们可能相对的比以色列北国好一点，因为北国19个王通通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带着百姓来做。南国犹大呢，里面有一些好王，所以而且犹大人觉得他们是大卫的后裔，是不是啊？他们可能今天我讲哈，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文士法利赛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大部分都是，在人看来都是宗教生活进去，是不是这样？都不是坏人。今天你看看我们信耶稣礼拜堂里面坏人真的寥寥可数，但是问题是，假如是充满了不遵守耶和华这个训诲，厌弃耶和华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那是什么意思呢？就他们虽然再好，却不是以神的心意为心意的一群人。假如大家都以神的心意来建造神的灵宫的话，那一定有共同的地方嘛。奇怪，今天为什么大家共同的地方不多？出于神的地方是会类似相同的，但是出于仁义怎么样呢？出于仁义就是姓王的搞一套，姓李的搞一套，姓张的搞一套，是不是啊？姓黄的搞一套，就是啊，就 按照神的心意，总有共同的给人家一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举例来讲，你说今天一个企业，完全以这个果他因为主的一个企业，你跑到哪里去，它就有共同的地方了，是不是这样？你不管在中国市场，你不管在任何地方市场，它有它的共同的地方了。光是人的一个企业，你看一个什么旗舰店，一个 Seven Eleven， 你跑到任何地方去看 Seven Eleven， 它有共同点。为什么 Seven Eleven 的店长他不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摆些什么东西？他有他一个共同上面的东西。今天奇怪了，今天你看那么多的礼拜堂，为什么连 Seven Eleven 都不如呢？为什么？因为大家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里面搞。求主怜悯我们，我慢慢从真实的情况里面去反映，一个人按照一个人的就觉得兄弟姐妹都是遵守这个祖先的这个门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家门的家规的，对不对？每一个孩子出去都有这样一个味道，但是奇怪了，今天为什么信耶稣的人不是这样呢？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教堂那个味道闻来闻去闻不到像 Seven Eleven 一样这样的？今天我们说 Seven Eleven 每一个店都是独立的，是，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教堂都是独立的，是，但是味道怎么不一样呢？里面一定有怎么样呢？就是味道一样的部分是出于神的，味道不一样的部分怎么呢？味道不一样的部分到底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人的呢？我们要很小心。犹大他们就是弃绝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既然弃绝耶和华的训诲，那么他到底什么东西接受，什么东西成为训诲呢？接受人的教导成为他的这个训诲了吗？难怪我常常讲，在基督教界里面那么的看重解释圣经的权威，因为你掌握了解释圣经的权利，你就掌握了整个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叫别人一句话，你是一段跟真理也不合，你就完了嘛。其实这套把戏，在中古时期通通都有了嘛。只是今天还有法治的社会，对不对？假如在古时候怎么样呢？就进这个异端裁判所，用火把它烧死。多少信仰纯正的人到最后，多少为神真正在那边传讲信息的人，那个时候中古时期被烧死。今天我们还在这样吗？今天我们能不能每一个人不要阻挡谦卑人的道路？我们好好的听听看，后面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看看这些事情不存在外邦人中间，这种事情是存在神的儿女们的当中，今天存在基督教界里面。耶和华对犹大对以色列说，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这边讲到的下面还有一个，就是讲到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个忘恩的罪。想想亚摩利人多么的高大，但是上帝却为神的百姓除灭了亚摩利人，把亚摩利人的地赐给了神的百姓。等到他们到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他们凭着自己没有可能除灭亚摩利人，也不可能得亚摩利人的地，成为他们的建国的之地，成为他们可以在那边好好发展的之地，是神的恩典，开头的恩典。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就是神的恩典，就像神把我们从世界罪恶的里面买赎出来就是神的恩典。以后带领我们走过的一些道路不是我们能够面对的，神也开路带领我们，我们应该要感恩。但到最后怎么样呢？为了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贿赂神所兴起的拿西尔人，拦阻先知说预言。这些人是外邦人吗？当我这边在回头在想的时候，我说好险，吃人家的嘴软， 拿人家的手软，真的是这样。今天有多少少年人立志归耶和华为圣，到最后是被什么人搞坏的？我常常讲，好的传道人，当然了，不可否认的，他自己的因素非常大，但反过来讲，一个心智单纯的传道人都是被信徒搞坏的，给他安排舒适。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要虐待传道人，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神要他走的路你就让他去走，你不要为他存力，你不要为他，你不要代替神为他另外再安排一条什么样的人世间的什么路，为了要他怎么样呢？为了他一直可以在你的身边来服务你。今天到底服侍神的神的仆人多呢，还是服侍人的我的意思就是上的人的当，中的人的诡计，可能人家没有这个诡计，都是好心。假如他知道他这是诡计的话，他可能不敢做，因为我觉得基督教里面的人坏人少，他们都是好人啊。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没有按照神，不体会神的心意，不体会神的心肠。我们翻开圣经看看，神的仆人所要走的路，上帝为他们定规了，但是我们偏偏要为他们安排另外一条人生道路给他们去走，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不是让哪些人喝酒吗？到时候不是拦阻神所呼召的先知说预言吗？今天有多少传道人敢真正的讲神的话，看见了今天末世神儿女的光景，真正敢说的呢？为什么？这叫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我也一直跟神说，神啊，不要让我有傲气。但是我也常常跟主祷告着，主啊，你不能让我没有骨气。我是你的仆人，我不能有傲气，但是我真的一定要有骨气，一直跟随主走到底。人生的道路，哪是有人会拿酒给他吃？怎么可能拿酒给他吃呢？神的话明明讲了，我们去看圣经，什么叫拿西尔人的条例？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得喝。那么别人为什么要给他酒喝呢？啊，我就很想不通这一点呢。难道以色列人不知道拿西尔人之力吗？清酒浓酒都不得吃，不能够剪头发，不能够摸死的东西，这个拿西尔人的规律非常非常清楚。那么为什么那一些人，为什么有人要给他酒喝呢？为什么？因为有一群人愿意单单的归耶和华为圣。多戳眼睛啊，你那么爱神，那么归耶和华为圣，那我呢？我一天到晚清酒浓酒都喝，是不是啊？啊，我什么尊荣也通通都要，对不对？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就好像说一个贪污的这个公务员的团体，一个人不贪污，其他的人怎么办呢？其他人要想尽方法收缩所有的理由来说服那个人，让他跟他们做一样的事，不是吗？拿西尔人是要尊耶和华为圣的，单单归耶和华为圣的。别人要劝他酒，那证明说那些要给他酒喝的人，他们不想尊耶和华为圣，也不想单单的这个让自己来归耶和华。这些人怎么样呢？因为别人这样做了，显出他不属灵。所以你要做一件神喜悦的事情，有很多人会来劝阻你，而且有很多人跟你讲，这样嘛是那个，你看看，其实你家里面这些事情，你虽然你悔改，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嘛，你何必去讲呢？你讲的话，以后对你印象不好，但是那什么叫做做见证啊？做见证就是悔改了嘛。把今天还有多少人像我们这个样子？他能够依靠主，能够那个了。 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你看看私下多少人劝人家，你从前有外遇不要讲，太太也原谅你的，过去也过去了，痛苦痛苦到一个什么程度了，不要讲，为什么呢？万一有一天这个教会安排你做执事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人从前有外遇的，话很多，事情很难处理，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神的面前真的经历了神的恩典以后，能够劝许许多多会遭遇这样事情，让他能够早日回头。今天我们到底在搞什么啊？我们是一个劝哪些人喝酒的人吗？下面来，什么叫做让先知不说预言呢？因为他知道，先知道先知的预言一说出来，先知的预言是神要他说的。一个只听自己的话，一个只听自己话语的人，他怎么能够希望听到有一个人说这是耶和华上帝说的？其实真正这样，神的心意跟我们自己心里面喜欢的十之八九都是敌对的，相反的。这个世界无缘无故的与我敌对，我们肉体就是跟圣灵唱反调的。那么先知在那边讲神的话，听久了内心的痛苦，干嘛要煎熬这样的痛苦啊？很多时候劝嘛要劝人家信耶稣。什么叫劝人家信耶稣呢？劝人家信耶稣意思，你看这个人是我带领信耶稣的，但是问题怎么样呢？问题又把配神带领到比较穷的地方、苦的地方去传福音，什么话嘛？这是什么意思嘛？今天你慢慢怎么样呢？讲讲政治，讲讲解决我生活里面的困难，这些对不对？大家都喜欢听。你正要讲，就今天讲弟兄姊妹喜欢听的话没有问题。今天你要讲神的话怎么样呢？就有问题了。说受苦与我们有益，谁要听啊？走十字架的道路，谁要听啊？这才是蒙福的路。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天到晚听人家在讲怎么解决我生活里面的问题，这个什么家庭的问题、亲子的问题，讲了个半天。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耶稣说了，我来这个世上是要丢下一把火，丢下一把什么火呢？丢下一把火就是这个父亲要跟儿子敌对，有没有？这什么意思啊？到了有一天，我们真是为了神的缘故，亲子关系可能会出问题。但是我们真正出问题的时候，当被耶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才得做真正的孩子啊。今天我们都是怕表面的问题，我们不去深入的去看神的心意，结果怎么样？不要讲了。先知是要讲神的话。拦阻先知说预言是什么意思呢？不要以神的话语为他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准则。这就是犹太人，神说犹太人怎么样呢？犹太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怎么样呢？厌弃耶和华的血。这就是典型的厌弃耶和华的。你不要讲了，而且很简单，你我们的才是神的意思啊。耶和华上帝要先知讲的话，你这个是你个人的意思。而且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是民主社会，少数服从多数，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今天到底是跟随神的人多，还是不跟随神的人多？跟随神的人多，那么怎么样呢？大家的意见还是神的意见嘛。真正愿意跟随神的人少，那怎么办呢？那少数那些人说的才是神的意思嘛。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嘛。在犹太人旧约圣经写的不是这样吗？少数人才愿意听神的话，整个北国以色列才只有几千个人啊，才只有七千个人是吧？不像巴黎娶妻是吧？你看整个部队一出去就是40万、20万打仗的，神为自己里面才只有藏了7000个不像巴黎娶妻的，到底是大多数人跟少数人？你今天放眼看你这个世界上。愿意走主道的人多还少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那个结果是怎么样？那个结果，上帝是公平的。神的儿女在世界上生活离弃神， 他在生活里面会遭遇的跟不信主人完全一样。我再说，不信主人一天到晚不爱上帝所造的东西来吃，一天到晚吃自己爱吃的东西，不信主人会得癌症，信耶稣人就不得癌症吗？你看今天所有礼拜堂里面祷告会祷告事项最多的就是得癌症的病人了，不是吗？啊，只有不信主人得癌症，信耶稣人就不得癌症吗？你贪嘴，一天到晚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不信主人会得的病，我们也会得。没有分彼此，都是三番四次的犯罪。只是神有怜悯，神的应许怎么样呢？神爱我们就爱到底。以色列的始祖到底是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到底曾经是接受过主，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到那日我们会彻底悔改。苦头没有吃足，浪子连猪吃的东西都吃不到时才想到要回家。今天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到这样一种山穷水尽的时候才知道回到神的面前，还是我们现在就早早的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呢？你到最后，到最后看到什么呢？到最后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不能自救，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到有一天离弃耶和华的训诲，到有一天你这个一天到晚按照自己的喜好意思去行的人，到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人的无奈有限，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你靠着你自己的力大腿快能够解决的时候，你那时候才会想起神的话，也不迟。但是越早回头就怎么样呢？越早得着神的所赐的一切天上属灵的福气。我们一起低头祷告。